一个家有长有幼，长幼之间如何互动呢？
是心灵相通，还是误会重重？
亲子沟通讲师陶怡和你一起努力，
爱在我家。
你好，陶怡。
哎，陶怡好，
陶怡你好，你好。
是，啊，我们上回呢，陶怡跟我们讲过了这个在亲子沟通当中呢，要注意孩子的风格，还有呢，也介绍了有五种的风格啊。
对，个人有不同的行为模式啊，五种风格，在这里简单的重复一下，五个类型，五个风格，第一个叫主控型。第二个叫表达型，第三可亲型，第四呢分析型，第五就是整合型，对吧？陶怡，
完全正确，
啊，没错。
上一次我们也花很多时间在谈主控型哈，
对，比较多，因为拿主控型来举个例子啊。那其实今天呢，陶怡，你想接下来啊，是不是会跟我们比较仔细的讲每一型怎么样来沟通呢？
对，其实也要谢谢两位主持人。上一次我们这样谈以后，我发现，我们一行一行的谈，可能比较能够帮助听众朋友去辨识你的小孩。
对，
所以今天我们试图至少再谈两个行，好不好？
好啊，
好。我想上一次我们谈到的主控，我再回溯一下哈，一分钟内，这种孩子动作快，喜欢变化，完全目标导向，喜欢主导一些事情。当他拥有控制权的时候，活力无限。那他喜欢一个人快快的独立完成事情。在做事情的时候，因为他动作很快又有果断力，所以在很多时候又证明呢，他有行政管理的能力。
嗯哼，
那在这种小孩，父母唯一要小心，就是因为他勇于冒险。如果他的后天经验不足的话，很多的时候都是白费功夫。
嗯哼，
也会招来父母的骂嘛。
嗯，可能这些人是比较冲动的。
比较冲动，但是他也有他强的地方哦，在团队中，这种真的容易冒出头，哎。
我想这些人
发动力比较强啊。
对，可能他在那个课室里头呢，通常都是那个班长啊，什么队长啊这些人。
对，这个是正向的，那负向就是地下班长那
种。地下班长啊，是。
对，那就老师最头疼的人物了，
就是在那带头起哄的那种。
对对。那其实只要因势利导，他马上就可以这个拨乱反正，变成这个地上班长。
所以你刚才讲到这一类型的孩子呢，他可能是有行政管理的能力，但是因为经验不够啊，有时候呢就容易会出错。那如果能够就是让孩子呢多就是从旁呢，你去给他一些根据自己的经验啊，提供一些的建议啊方向呢，可能他就能够运用的比较好一些。
又或者呢，给他一些纪律啊，需要的纪律规矩啊，让他能够依循去做啊。
两位说的都对，不过要特别小心。他既然叫主控，外号是老虎嘛，你不能正面教导哦，你要从旁随机引导，有的时候要有技巧的让他吃一点亏上点当，他自己得来的经验更值钱。
是
啊。好，那么这是主控型啊，那第二型就是表达型了。
哎，顾名思义嘛，他凡事都很喜欢发表意见咯。那基本上他在团体中是一个很讨喜的人，他不但自己爱说话，也会起哄让大家都很快乐。
嗯，
这种人富有十足的热情，只要他投注事情的时候，他是完没日没夜的做。但是一旦失去了这个热情呢，就完全放弃。所以这种孩子看起来表面很热情，其实又很没有纪律。
他就是说他那个表现表达其实有时候是很极端，是吧？
对，很极端，热情的时候极端热情，冷漠的时候完全没兴趣。
就是跟自己的兴趣比较有关呢。
对，他是比较四个型当中这个种孩子是比较有创意，比较快乐，比较自我的。那唯一要加强就是他的团队性。基本上他愿意服从团队，但是要给他一些合理的解释或者趣味的引导，他就比较容易做到。
能不能再具体一点解释一下呢？
好，我想这种孩子他是比较亲切，喜欢表达，又有创意嘛。
uh-huh.
所以父母或老师在带这种孩子的时候呢，你可能要跟他学习交换条件。好，你先给我几分钟做好事情，那我就给你几分钟带领大家玩游戏。其实在这个 电影界最有名的就是那个金凯瑞，香港是不是也是这么翻的？那个摩天大圣金凯瑞，
嗯哼，
常常演那种很喜感笑话的好莱坞影星。
嗯，
据说他的老师要上课，要跟他交换条件。
嗯，
50分钟的课程，老师说你先给我35分钟把课上完，另外15分钟我就让你搞笑。所以就造就今天好莱坞的金凯瑞啊。
嗯嗯，明白明白。
所以这种孩子其实他还有个很好的能力，就是他天生表达说服力都很好。
嗯，
如果好好引导他的语文的话，他一定是台上演讲啦、朗读啊、说故事的高手。
嗯，就是那些好像很懂得表演的那种人，有
表演
欲，
表演欲非常强。
嗯哼，
那这种孩子如果要学习哦，做老师跟父母就比较头疼的是要变化方式。
嗯，
让他不断的有新鲜感，他就会学得好。嗯，不然一般这种孩子在学校里头读书啊，比较难表现好。
嗯哼，可能这些人在老师的眼中就是不听话的那一种。
嗯，
经常呢就是反叛的那种。
但是他跟主控又不一样哦。
嗯，
主控的这不听话是比较反叛。
嗯，
这个表达的不听话就是属于捣蛋。
嗯，
就没什么大恶劣的心，就是行为举止没有办法约束而已。
嗯，
或者他就好像跟一种比较主流式的教育呢，就有一点格格不入的感觉。
对，彩英讲对对，基本上主流式教育很难教这种小孩。
嗯，特别是中国人的教育制度，如果在外国可能会好一些。
在美国最好。
越调皮捣蛋的越受欢迎。
是，美国很允许孩子有个性化的表现。
嗯，
一般来讲，我们东方人都比较喜欢团队规律性的。
嗯，
就大家都越类似越好啊。
是，这样老师好管理啊。嗯，一堂课30-40个人，50个人都可以管的。
嗯嗯嗯，
是，
这个是表达型的部分。
可能这种表达型的学生呢，最好到美国去读书比较好了。
哎，很多家庭会分散不行啊。
对对对，
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建议啦，做父母亲可能要允许这种孩子在某个程度之内，让他有一点趣味性。
嗯，
好，啊，所以可能从小到大，他跟主控型一样，都是要陪伴成长的。
嗯哼，
因为这两型都这种孩子都很有创意，
嗯，
不喜欢照规矩来，
是是，
那父母就要把教育的时间切短，事情缩小，他比较容易学会。但是一旦学会不得了啊，这两型的人在人群中是很容易出现的。
嗯哼，
嗯，
但陶艺我想问问，这种表达型的小孩会不会另外给人一个印象或者感觉，就是他们的集中力也是比较差呢？
对，因为他很容易分心。
啊哈，
所以他读书最好在没有声响的环境里头，没有什么色彩的环境里头最好。
嗯，
就像图书馆了，这是最适合他们读书的地方。
嗯，因为有一些父母，我认识某一些父母，遇见有一些他们的小孩就是觉得这些小孩他们的集中力很差，就是说你这个人很懒很笨。
嗯，
其实他可能是属于表达型的小孩。
这有点误会哦，他不
是
懒，
就
是，他是比较容易分心。
嗯，
所以一般我们上课大概40分50分钟，对不对？
嗯，
这个对表达型的孩子来讲太痛苦了。
太长了时间。
他的注意力大概只有15-20分钟。
嗯，
那个老师还得讲得很精彩才行。
嗯嗯，
如果他是很平铺直叙型的老师，哦，那表达型的孩子一定会造反的。
嗯哼，
哎，不过陶一，我也在想，因为刚才你在说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在。在想把我们家的孩子呢到底要归纳在哪一型啊。嗯，那我也想起呢，你也说过，其实每一个人呢多多少少都有这五行当中的某几种啊，某几型然后混合在一块啊。所以我想有些时候呢，可能有些孩子也不是那么明显的，不是那么明显他是主控型或表达型或者是其他的型。
对
啊，可能在这当中是不是那就表示，除非他是很极端的很明显的是一个表达型，那么你就能够完全用这种表达型的沟通方式去跟他沟通。
对，
那如果他是混合的，或者说比例上有一些不一样的，可能他偏重哪一型的。
嗯，
那我就觉得哇，这个其实难度就又提高了一些了。
我觉得彩云真的，谢谢你的提醒。我也想说，今天我们增加一点，因为很少人是纯然的表达型或者纯粹的主控型。
嗯哼，
其实他都有掺着其他至少一种型。
是，
所以我们试着再花一点时间。假如表达型加主控型的话，
嗯，
很清楚，这种人声音又大，创意又多。
嗯哼，
点这个主绝对是造反型的，因为他很有善获力。
我想到我女儿啊。
哇，这种带起来不得了，他绝对是领袖。
嗯，
因为很多领袖不会说话，加上表达型，那真的是可以做到世界级的领袖了。
嗯嗯嗯。
对，那我再讲另外哈，那假如他也是表达，可是呢，很多时候你只要跟他讲点好话，他马上顺服。这个多半是加了一点点可亲型，这个我们还没谈。可亲顾名思义嘛，他很容易服从，在大家团体中是一个可人儿。
嗯，
好，所以如果是比较可爱、比较温和度比较大的，大概就是表达加可亲的孩子。
嗯哼，
还有一种很会表达哦，超级厉害，是他表达的还有条有理。
嗯，
这种孩子到了台上演讲也好，辩论也罢，绝对非常有准头的。那这种人读书就很好咯，
嗯，
他是所有表达型中最会读书的，我们称为表达加分析的混合体。
嗯，
表达加分析，
分析，
嗯，
所以顾名思义，他说话就是能够引经据典，分析的很透彻，
嗯，头头是道的。嗯，
对，这种人当老师也好，当律师也罢，都非常棒的。
嗯嗯，
刚才就讲到这个表达型怎么样的去沟通啊，那但是表达型又可能混合了主控型，混合了可亲型，混合了分析型啊，那其实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有一点混合的时候，这个沟通上头怎么样去进行会比较妥当一些？
其实这种型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知道在沟通的时候你要用几分力。
嗯，
比方他是表达的主控，哇，那这个人讲话一定是非常冲的。
嗯，
那父母亲哦，你要跟他对 key 哦，他冲过来你就冲回去
哦，
这样子他才会服你。
那不会发生冲突吗？这样
那大人比小孩就是有一点道理嘛。
啊哈，
啊，因为他的生命经验比较丰富嘛。
嗯，
小孩即使不服，但是他也说不过，那他下次如果要说过你呢，他就得收集更多的证据咯。
嗯，
所以他就会用心学习咯。
但这样如果父母跟他一起冲的话呢，会不会给好像带来一些打击呢？
嗯，冲到一个程度，大人要收回来
哦，
因为我们毕竟父母爱小孩嘛。
嗯，
冲到一个程度以后，告诉他哈，好了，不要争了。你知道妈妈爱你吗？你知道爸爸爱你吗？好不好？哦，以后这个部分你多研究一点，我们再来谈。
嗯嗯嗯，
他反而可以收起来。
嗯，
所以说这个冲就不是要给他一个挫败的感觉，
不是，
而是给他一个平衡，
可以沟通。
嗯，沟通
就只是那种沟通方式，让对方比较容易可以接收
讯息。对，因为他觉得你跟他是同一国的，同一挂的。
嗯哼，
嗯，啊，这样慢慢的去揣摩。
对，如果他孩子太强，你太弱，他就更吃定父母了。
嗯哼，
就是软硬之间，父母亲真的是要自己去拿捏了。
是是，那个我陶一，我觉得这个可亲型跟主控型好像是非常极端了。
哦。但是常常这个极端就存在在我们中国人的身上。
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
因为我们中国人表面上看起来都很可亲哦，很平和哦，可是骨子里头呢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，就是决定于我们会不会说出来。
嗯，
一般来讲，可亲的人是往肚子里吞，那主控型就是往外放喽。
啊
哈，所以你看起来两个好像很不一样，但是我自己的观察，好多中国人都是属于这两型。可能主控强一点，可亲弱一点，
嗯，
或者相反，可亲强一点，主控弱一点。
哇，那其实还没有仔细的来讲这个可亲型的这个沟通的一个要诀啊。
嗯，
陶一现在要说一说吗？
好，今天有时间的话，我就继续说下去了。
嗯，好啊。
可亲这个很好辨识，在团队当中，你看到那种人态度温和，做事平时为人处事平淡、平凡、平稳的人。我们有时候戏称他叫平家帮的人，这种人就是凡事都是四平八稳，那就是属于可亲型。那他还有个特色，就是他的对人对事的忠诚度很高，基本上他在人群中比较不会去散布谣言，
嗯，
或者传播谣言。他一旦支持你了，他可能始终的就会跟随着你。
嗯，
那在团队当中，因为上帝给可亲型很重大的一个特色，就是他自己心中有一把尺。虽然耳朵里头听到你讲人的是非长短，很奇妙的是他心中自有定见哦。
嗯，
也就是说如果他的后天知识越丰富，年龄越长，经历越多的话，他就越能够在人群当中成为仲裁的军师。
嗯嗯，但是听你这么说，这个可亲型，我想他们大概不会是那种知识分子啊，就是搞事的人，他们大概不会搞什么事出来，是吧？
不是，以中国人来讲，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是可亲型的
啊，
因为要代表斯文嘛。
不是啊，罗文会说的是姿势，就是
姿势，
就
是
惹是生非的那个。
惹是生非，对了，
惹事绝对不会，他们不喜欢战争。
嗯嗯，
他们哪有战争，他们就往反方向跑。
嗯，
所以当人家在分党派的时候呢，通 通常他都是站在中间说，哎，我不明白，我没想过，他就明哲保身了。
嗯，是是，在那种可亲型的人会不会到一个极端，会变成太过分的忍让，
会变得懦弱胆怯。
嗯哼，
所以如果真的有这样小孩，哇，父母可是要花很大的时间很大的力量来帮助他建立自信。
嗯
嗯，
那好在真的这么纯然可亲的孩子不多了。
嗯，
是是，
除非他从小是受到极端的欺侮哈，才容易。
嗯，
一般来讲，如果可亲带主控，就像我讲的，很多中国人都长这个样喽。
嗯，
表面上客客气气，内在里头可是有棱有角的。
嗯，
是是，
我们所谓的这个外圆内方，就是典型的可亲主控。
嗯，那这种型的孩子啊，怎么去沟通会比较好，能够帮助他？
一般来说，可亲的孩子都很注重为什么要做一件事情，这个人有什么好处，
嗯，
也就是他要了解意义何在。
嗯，
如果你跟他讲说，因为他是祖母，因为他是爸爸啊，他养你，他照顾你，哎，这些人他都可以接受个八成。
嗯，
因为他们心中有大我的观念，
是，
就是有整个家族观念。所以对可亲型的人来讲，最主要的就是你要告诉他为什么做，为什么不做。
嗯，
这种人他基本上他能够自律，做得蛮好的。
嗯，就是要慢慢的跟他讲道理，跟他有一点点分析。
对，但是
他明白那个意义啊。
对，但是教这种孩子，父母最有成就感哦。
嗯，
因为有教有效。
对，
他们很容易累积他们以往所学的。
嗯，
那如果可亲加主控，在小的时候是会稍微凶一点。
嗯，
可是你会发现他凶完就马上后悔了。
是是，
好，他其实还是蛮善良的。
嗯，
那如果是可亲的孩子，可是你在骂他的时候，他也会辩驳，还蛮会说话的，蛮伶牙俐齿，这就可能是可亲加表达喽。
嗯，
但基本上可亲跟表达的人都喜欢风度翩翩，他们不至于吵得太离谱。
嗯哼，
他会表达，会据理力争，但是至少风度上是可以的。
嗯
嗯，
那如果可亲加分析，这种人在团体中基本上都看不到他。
嗯哼，
为什么？因为他又温和，
太安静了。
对，又准确，所以就极端安静。
嗯哼，
那是非真理他已经看在脑中，你不问他，他绝不说话，所以他很容易被人忽略他的存在。
嗯哼，
啊，这是可亲加分析型。
对对，
就比较容易被忽略了。
对，但是如果我们父母看到这种孩子，或者主管看到这种人，他是最可以用的人呢。
是是，
打死都不跑的。
好，那不如呢，我们今天就暂时谈到这里啊。下一次呢，我们继续谈这个详细的谈分析型，还有这个整合型。
整合，好。
对对对。
心地的君王，荣耀的君王，你甘心卑微顺服？舍命在十架上，谦卑的君王，荣耀的君王，我的意志因你变胜，无尽恩典我心。
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，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，前面请注明线上。 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.net。欢迎分享，一起线上今天。